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。感谢神，我们又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，所以特别希望你和弟兄姊妹呢，在每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都能够见面，一块来研读神的话，一块来查考神的话，从那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供应，这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查考了创世纪十七章啊，头几节就是一到五节的经文了。那么那段经文主要是记载到神与全能的神呢、向亚伯拉罕来显现，那么赐亚伯拉罕一个新名字。亚伯拉罕过去他叫亚伯兰，意思就是高父，可现在呢，神要给他取名叫亚伯拉罕，应许他要成为多国之父。那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十七章六到八节的经文啊，我们一块打开十七章，创世纪十七章六到八节的经文啊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也可以跟我一起读六到八节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出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那么这里我们就是读了创世纪十七章第六到八节的经文。那么神在这里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关乎他的后裔，以及所应许给他们承受为业的地。神确实使君王和国家从亚伯拉罕而出，神与他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这个约到今天仍然有效。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，神就应许赐给你永恒的生命，那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约。神的约是绝对有效的。我们要注意，神一再强调说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这个永远的约是不能毁掉，也不会变无效。他不像一般人啊，一般人的约有期限，神是无限期的允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应许地居住。那么在过去的历史里，以色列人有三段时期是居住在应许地，那片土地是属他们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只是在某种的条件底下才拥有那块地儿。神先将他们拆到埃及，那是在约瑟时代啊，他们在埃及人口渐多，成为一个国家了。那起初他们下埃及的时候不过是七十个人的家庭嘛，是吧？但是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，却有上百万的人口。那后来他们因为没有见证神，没有很好敬拜神，却去拜偶像，所以被掳到巴比伦。好，然后呢，在主后七十年，他们又因为拒绝接受弥赛亚，又从所居住的应许地上被赶散。神曾经预言他们三次要被赶出应许地，又说他们三次会回来。那么他现在啊，以色列人已经回两回了啊。我个人不认为现在以色列民的归国应验神应许的第三次回归啊，下一次他们回归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再不离开，那时候呢也将是千禧年的时候呢，神要把他们都聚集起来，带领他们归回应许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这个九到十节，我们一块来看啊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割礼 就是立约的记号。他们接受割礼是因为他们从神那里接受这个约，而不是因为他们急着这样的仪式而成为这个约的一份子。这两者是不同的，我们需要的是很好的分辨清楚，这就跟我们今天信徒对善行的观念是一样的。信徒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而得救啊，他行善是吧，你做好事，你行善，信徒行善是因为已经得救，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，很自然就会流露新生命所该有的行为。那他的行为呢，是跟他所蒙受的恩照相称的。但是呢，信徒的得救就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好行为，就算有好行为也不能够凭行为得救。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受的割礼是表明神跟他们所立约的记号。我们看看十二节啊，十七章，创世纪十七章十二节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这神规定了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关于基督的降生啊，圣经把一切的细节都记载得一清二楚。圣经里头一切关于这个圣婴孩主耶稣的预言都应验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他就是亚伯拉罕子孙，他也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因为他是属于亚伯拉罕这个族谱的，所以他出生第八日就受割礼。保罗说基督是生在律法以下，也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看十三节，十三节的经文记载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他们受割礼啊，并不是为了能得到那个约，其实神早就跟他们立了约了，他们受割礼不过是个记号。那相信你已经明白这一点，因为这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啊。有很多人以为如果他们来了教会，加入教会，或者他们受洗就可以得救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事儿不能叫你得救。受洗也好，这个你来教会每个星期天都来做礼拜也好，做敬拜也好，如果你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，我相信你就算是到了教会，你去受洗，但是你不因为来了教会和参加受洗你就能够得救。所以不能够把本和末倒置过来。你像一匹马啊，这个马车拉着这个车，车子呢应该在马的后头让马去拉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车子在马的前头，马怎么推呀？是不是啊？他没法推的。事实上有很多人的确是这样的误解了。我们再看十四节，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以色列有很多不顺从割礼这条规定的人，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就几乎全民都背了神的约，不按神的规定受割礼。虽然他们这样做并不妨碍这个约，但是神却清楚地说了，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啊。神跟亚伯拉罕以及跟他的后裔所立的永远的约呢，不是说个人或者团体你想摧毁就能够摧毁啊，不行，因为他永远都是坚立的约，个人和团体想摧毁都摧毁不了的。如果某个人毁了约，那他就被剪除，而约仍然在。你看这多奇妙，何等奇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查考下一段啊，就是十五到十九节的记载。神为撒来改个名叫撒拉。我们先看十五十六节吧啊，十五十六节经文这样说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叫撒来，她的名字要叫撒拉。十六节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 虽然我一直称他萨拉，实际上他叫萨莱，现在真正叫萨拉是现在啊。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，那么萨拉呢就是多国之母啊，父母嘛，夫妻嘛，对吧？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之后有什么反应啊？十七节说出了反应，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萨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我们看到这个100岁的老人家听到神说要使萨拉成为多国之母啊，就俯伏在地喜笑。这个喜笑不是说咳一下笑出来我根本不信你，不是出于不信，那我认为呢他只是很单纯的一听就高兴就笑了。那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啊，神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做的事情确实是很奇妙。我相信你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回应神，你只好觉得是笑啊。假如你是亚伯拉罕，你知道你的妻子萨拉根本不可能生育，可是神却说他要成为多国之母，你又相信神的话，你会不会笑呢？是吧？保罗在罗马书四章讲到亚伯拉罕当时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，可是亚伯拉罕对神始终没有存不信的心。所以罗马书四章17到22节，新约圣经啊，罗马书四章17到22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就是绝对的相信神，他看到神的奇妙和神的良善，可是忽然心里啊另外一个意念，什么意念？就是他想到那个儿子以实玛利了。我们看这个18、19节啊，18、19节，亚伯拉罕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说，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在神面前提起家里长大的男孩，就是夏甲生的那个孩子以实玛利，到底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吗？亚伯拉罕送他离家的时候他不过14岁，可能以后亚伯拉罕再也没见到他，那把自己亲生的骨肉送走啊，那是真的，那是很矫心的一件事，很痛心的。可能亚伯拉罕一直为这个事耿耿于怀，觉得自己当初，哎呀，我不应该把他送走吧，也后悔当初娶了夏甲，是吧？因为那是用人自己的办法，娶了之后家里不和，他娶夏甲这个事就造成不可收拾的罪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阿拉伯国家没有太平的日子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当初亚伯拉罕犯了这个罪啊，这个罪就一直延及到他的后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能以为罪是小事啊！不要以为罪是可以忽略。加拉太书6章7节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罪会结出极其严重的果子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你不会收另外一种相似的果子。那么亚伯拉罕在这里收他所种的，他说，神啊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可是神却告诉他，不是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是你自己的办法，我不要。萨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，那就指出以实玛利并不是神所应许的儿子。亚伯拉罕所犯的罪是严重啊，神从来没有许可过人可以娶多妻，对不对？你看创世纪 神只给亚当讨一个妻子，就是只为他预备一个妻子，没有给他预备多妻，是不是？所以神也从来没有允许过人可以多妻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神看到亚伯拉罕娶夏甲就定他的罪，神并没有表示可以接受他娶夏甲的事，是不是？不过神却应允他，以实玛利会成为大国。接着20到22节，我们就看到，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，极其繁多，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到明年这时节，萨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神所应许的，他必成就，永不反悔或改变。他说话的时候呢，就好像以撒已经出生了一样。我们知道以撒要在下一年才出生，是不是？那很多时候神说某件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，神已经让我们看到那件事其实像发生了一样。所以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就知道凭着信心深信神的应许，因为他是大能的，无所不能的神。好了，22节说，神说完的话就离开亚伯拉罕，然后去哪呢？就上升去了，就回到天上去了。这好像暗示亚伯拉罕不要再说了，神已经立定了主意，他不需要多讲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止，不要继续的哀求纠缠。有些事我们不必要去求告，有些事我们说超过我们该说的，那么有时候就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得到主的应允，还是缠着主，还要求这求那。亚伯拉罕不应该再提以实玛利，只有以撒可以继承他的产业，神的定规是这样，神就不再改变。所以亚伯拉罕他体贴神的心意，他就不再说。这里并不表示神不会再听亚伯拉罕的祷告，那不是的。我们往下查考就会看到，神后来又听他的祷告，但不是为这个事儿。有时候我们也发现不少人为着一些神所不愿意垂听的事去祷告，那不是在神的心意里啊。要记住，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。在我请别人为某件事代祷的时候，我都要很小心，先看那些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，合不合理。所谓理儿啊，就是指神的理儿，不是指我们的理儿啊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看23节。23节就记载说，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面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丁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。你可能会问啊，为什么以实玛利也要受割礼啊？那是因为神应许过他要成为大国啊，他包括在这个约里头，只是他并不是神起初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那个儿子嘛。他也不是弥赛亚所出来的那个的父，弥赛亚是从以撒而出的，这一点我们必须看清楚啊。好了，我们看24到27节啊。24到27节经文就这样说，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，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。家里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也都一同受了割礼。现在我们继续查考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，亚伯拉罕与他的家人都按照神的吩咐都受了割礼了。那么受了割礼之后，也就是说都在这个约里头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创世纪第18章。这一章记载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的事儿。那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可以选一些重点来思想。18章讲到亚伯拉罕从神那里知道神会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，于是亚伯拉罕 就为这两城代求了。我们可以给这一章圣经取个标题，叫做蒙福的生命。他给我们看到跟神相交的基督徒生命是多么蒙福啊。那么十八章的事迹一直是写到第十九章，十八十九章在那才真正的记载了两个城被毁的事。罗德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啊，他自己选择住在败坏的索多玛城，我们也可以称那是被咒诅的生命，这个和蒙福生命是一线之隔。可这一线之差呢，是在于罗德的选择，对不对？基督徒的生命是跟神相交的蒙福的生命，神亲自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以及他的计划，而亚伯拉罕呢也为别人代求，这是每一个神的孩子所应该做的。如果他们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他不仅个人跟神有密切关系，他也会顾念到别人的需要，为别人代求。罗德的生命就是代表着被咒诅的基督徒的生命啊。今天很不幸啊，确实有着两种不同的基督徒，有的基督徒自己离开神的旨意，甚至还连累到别人的生命，也蒙受亏损，但是他们并不是失去了救恩，只是所失去的却是非常的非常的多。保罗说他们仍然得救，只是像经过火一样。好了，我们看这个十八章一二两节吧。创世纪第十八章一二两节经文这样记载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的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。那么这里亚伯拉罕的年岁已经很大，但是很好客。那么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谈到那个故事，那就是说啊，遇到个客人啊，怎么款待啊。亚伯拉罕看到帐篷外的三个人，就赶紧跑去迎接招待。三四节怎么说，一看到这个客人呢俯伏在地，于是他就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。你看亚伯拉罕拿水给客人洗脚，这个习惯怪，怎么回事？其实那是古时一种风俗。你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，那个事是很重要的属灵教导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注意到亚伯拉罕拿水给客人洗脚，表明他对客人的招呼周到。因为呢这个当时的人呢，他们吃饭都在地板上，那么他们吃的地方呢，食物放在中间，然后人一进去就躺在那，然后头呢对着食物，然后拿着吃。如果你那个脚丫脏没洗，那是很不卫生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亚伯拉罕拿水给客人洗脚，表明他对客人的招呼周到。在那个时候，客人进主人家不像我们今天是脱帽，他们不脱帽是脱鞋。今天我们正好相反，是脱帽，是吧？那尤其在炎热的夏天，如果鞋子一脱，整个人是轻松，但是呢，可是你的鞋会有灰尘嘛，那它的食物在地上，那就不干净了，就会搞到食物，使食物不洁净啊，有灰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到八节了。第五到八节就这样记载，亚伯拉罕呢让他们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之后呢，第五节记载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见撒拉说，你速速拿三细亚细亚面调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这是创世纪十八章第五到八节的经文。 亚伯拉罕真是很热情的招待客人啊，为他们预备一顿丰富的筵席。你看，有牛，有牛犊啊，宰了牛犊，有饼，还有奶油和奶。其实亚伯拉罕根本不认识这几个人的啊。新约希伯来书第13:2教导我们要接待客旅，那节经文说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节经文所说的也就是啊，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不知不觉接待客旅就接待了天使。所以这也就是指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8这里接待三个客人说的。我们再看9-10的经文啊，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他说，在帐篷里。三人中其中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在当时的习俗，做妻子的是不出来招待客人的，如果客人是男的，他们更不出来。到今天呢，这个东方地区还流行这个风俗，所以这几个客人就问萨拉。那么萨拉也许在后边帐篷也听见他们的对话，其中一个客人说，明年这个时候我会来，萨拉一定生一个儿子。可能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和萨拉才醒悟，哦，原来他们招待的是天使啊啊！那么萨拉听到自己明年将会生一个儿子的消息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不像亚伯拉罕那样马上俯伏喜笑，亚伯拉罕是心里暗笑。心里暗笑跟着丈夫就不同了，丈夫是一听就喜，一听就乐，就感恩，就单纯的发出笑声。可萨拉呢，萨拉是暗笑。那喜笑跟暗笑，我相信从声音也能够辨别出不同，是吧？那么到底这表示什么？还有神后来告诉亚伯拉罕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之后，亚伯拉罕有什么反应呢？这几个问题我们留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一块讨论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，盼望你跟弟兄姊妹在每一次的时候呢，每一次节目时间之前，你都先去读一读圣经。那么下次节目之前，我希望你先读18-19，这样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时候就比较有印象，也容易吸收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，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，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忠。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